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第二份房贷再融资数量创纪录，新州政府警告48小时内新州各地将面临洪水风险。悉尼市议会批准在中央车站区建造30亿元硅谷科技中心，新预算承诺提供额外大学学位和免费梯扶名额。悉尼房价8个月内跌幅超过 10%， 澳洲研发人造血管材料获得重大突破。新州11月开始更大范围禁止使用塑料制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连续加息后，贷款买房的人开始更加积极地将债务转换到利率更低的贷款产品。第二份全澳的房贷再融资数量创下纪录。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份全澳共有创纪录的27,667名房贷持有人进行了再融资，而去年同期为23,642人。贷款持有人房贷款再融资的数额在8月高达140亿澳元，比今年7月份增加了 13%，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 今年5月以来，储备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已连续6个月加息，其中4次加息 0.50%， 2次加息 0.25%。 官方现金利率已从创纪录的历史低点升至目前的 2.60%， 这个意味着背负50万澳元房贷的人一年的还款额将增加8820澳元。在线金融服务公司 Savvy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背负房贷的人中 ,77% 受到了利率上涨的影响，一半以上的人的还款额增加了 5%， 近五分之一的人的还款额增加了 10%。 金融对比网站 Fidder 的消费者情绪分析显示，在过去3个月中，四分之一的贷款人在支付房贷时遇到困难。 Fidder 消费者研究部门负责人库克表示，连续的加息给背负住房贷的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很多人正在考虑如何压缩开支，因此急于进行再融资。他预计储备银行在短期内至少还会再加息一次，而加息的全部影响预计要到明年初才能体现出来。库克建议背负房贷的人可以货比三家，寻找最优惠的利率，用要学会预算，知道你的钱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是掌握财务状况的关键一步。说来消息，新州紧急服务厅长库克11月24号警告说，新州正面临着非常危险的48小时。新州州长呼吁社区、政府和各救援机构等携手共度难关。两波降雨天气正向新州逼近，一个正从南澳进入新州，带来新一轮降雨，另一个在昆州沿海地区徘徊，可能比已经饱和的新州北海地区带来最高200毫米的降雨。库克说，目前面临洪水威胁的社区和地点，以及洪水威胁的数量比今年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州的每个角落都有发生洪水的风险。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新州持续面临着极具挑战的洪水风险。他感谢联邦政府、国防军、地方政府和志愿者为社区提供的帮助。他相信在各方的合作下，新州能好像以往一样共度难关。200名国防军人员已被部署在 Double、Maury 和北海，还有两架额外的国防军直升机正在待命，准备实施夜间救援。上个星期六，一名30岁的男子疑似在新州北海 West Barnina 的洪水中死亡。说来消息，新州政府打造一个雪梨硅谷科技中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批准。这个计划将把中央火车站老街区改造成大型办公楼和广阔的公共空间。由两大开发商联合组建的 Desert and Forests Property Australia 公司在3月下旬为雪梨中央广场改建工程方案提出的计划，近日获雪梨市议会的批准。雪梨中央广场位于中央车站的西边，毗邻计划中的40层高的科技巨头 Atlas 人办公大楼，该建筑亦由 Desert 集团参股和负责建设开发，其将包括超过13万平方米的商业建筑面积，分布在两座办公楼上。一个较小的10层高的建筑称为连接楼，其空间称为展馆。雪梨中央广场开发项目的总监杰克逊表示，这个开发项目旨在创造一个工作和生活方式可以无缝融合的地方，以及一个蓬勃发展的科技和创新社区。杰克逊说，雪梨中央广场将为澳洲这种规模的商业开发项目设定可持续发展的基准，它由建筑师卡萨利迪斯和桑姆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设计。今年8月， 新州政府为这些总投资达110亿元的中央车站周边开发区重新开发项目计划开了绿灯，作为振兴这个不受欢迎的老旧铁路区，并启动以科技巨头 Atlassian 公司大楼为核心的24小时经济和生活区的关键战略。苏黎世议会上个星期四批准的则是其中30亿元的科技中心工程项目。根据这个计划，新州政府的这座科技中心最终将覆盖6个社区，包括唐人街所在的 Haymarket、内城区 Surrey Hill、 Riven 以及 Jubindale 和 Evely， 并将为附近的苏黎大学和苏黎科技大学的学生提供服务。杰克逊补充说，苏黎中央广场将为工人和游客创造更好的户外景观空间，并在分区内扩大零售产品和行人通道。开发商 Toger 还参与了可能建造的酒店计划。苏黎中央广场项目计划在2023年开始施工，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预计将在2027年交付使用。坎培拉消息，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表示，联邦政府预算将提供更多资助的大学学位和免费贴付的职业教育学位，以确保现在和未来所需的熟练劳动力。教育部长克莱尔12月24日表示，联邦政府今日发布的预算为关键技能短缺的领域分配了20,000个额外的政府补贴的大学学位名额，以培训更多教师、护士和工程师。预算承诺包括增4,036个额外的教育学位，包括1,469个早期教育教师的学位，它还包括增2,600个护理学学位、2,275个信息技术学位、2,740个卫生专业学位，例如药学和健康科学，以及1,738个工程学学位和其余的技能短缺领域学位。克莱尔表示，这些额外的名额将提供给在大学中代表性不足的学生，包括那些来自贫穷背景的学生、原住民以及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克莱尔说，这个意味着更多来自贫困家庭和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澳洲人从事教育、护士和工程师这些工作，这个将改变生活。新增的这些大学学位名额将用于明年和2024年入学的学生。此外，政府还将在2023年开始提供180,000个免费的贴付和职业教育名额。这些贴付和职业培训名额将在护理、数字技能、酒店和旅游、建筑业、农业和国防制造业关键的技能短缺领域提供。克莱尔还表示，政府预算将投资1.59亿元，用于培训4,036名额外的教师。综合消息，连续加息令到雪梨成为过去八个月中房价跌幅最大的首府城市。研究公司 CollegeCure 数据显示，自今年月以来，雪梨平均房价下跌了 10.1%。 研究公司 CollegeCure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储备银行连续6次提高现金利率之后，雪梨房价加速下跌，住宅中位数价格相当于八个月内下跌了 11.65 万澳元，墨尔本房价自一月以来下降了 6.4%， 而布里斯本房价在短短4个月内下降了 6.1%。 CollegeCure 研究主管劳利斯表示，雪梨是全澳房价最贵的市场，更容易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在5月第一次加息后开始快速加速下跌。自5月3日以来，雪梨房价下跌了 9.5%， 如果从今年2月13日达到峰值来计算，雪梨房价下跌了 10.1%。虽然雪梨房价已经下降了 10.1%， 但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劳利斯说，雪梨房价要进一步下跌 11.4% 才能抹去这轮地产热潮中的资产增值。对雪梨业主来说，好消息是10月份的下降速度继续放缓，从截至9月3日的4个星期间的 2.2% 下降到截至10月23日的最近4个星期间的 1.3%。CollegeCure 数据显示，霍巴特和坎培拉的房价跌幅超过 4%， 而亚德莱德和帕斯的房价自8月的峰值以来下跌不到 1%。 市场预计储备银行将在11月初宣布第7次加息。雪梨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模仿自然血管的材料，这种新材料预计将对外科手术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财团致力于推动这个项目的研发，最终制造出一种能够模仿活血管复杂结构的材料。临床前测试发现，当人工血管移植到实验鼠体内时，实验鼠身体接受了这种材料，并生长出新的细胞和组织。Charles Hawkins 中心资深作者维斯说， 这个是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人造血管和天然血管的复杂结构有如此高度的相似性。这一发展将彻底改变外科手术。惠斯说，这种人造血管会逐渐变成一种外观，行为和功能都与真正血管相似的血管。这项科技能够重建生物组织的复杂结构，这个表明它不单止有潜力制造血管辅助外科手术，而且还能够成为将来制造其他合成组织例如心脏瓣膜创造的条件。这项新技术能够令到血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生长和发展，为人造血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雪梨笑说，从11月1号起，新州将禁用塑料吸管、面尖和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提供这一塑料制品的个人可能被处以11,000元的罚款。这项禁令也是新州政府致力阻止27亿件一次性物品在未来20年内进入自然环境和水道行动的一部分。目前一次性塑料物品和包装物占新州垃圾总量的 60%。按照新州政府的分阶段计划，今年6月新州已经开始禁用轻质塑料购物袋，继续提供这类购物袋的零售商将处以最高27.5万澳元的罚款。11月开始第二阶段计划，将禁止一次性塑料吸管和搅拌器、一次性塑料餐具以及由化剖聚苯乙烯制成的食品器皿和杯子、一次性筷子、塑料棉签以及含有塑料微粒的清洁剂和去角剂等都将被禁用。新州环保局表示，目前对违法者的罚款并不明确，将根据每个企业的结构和早期干预的反应逐案考虑。个体商人将面临2750元的现场罚款或11,000元的法庭罚款，公司或面临最高55,000元的罚款，生产商、批发商和分销商罚款翻倍。这项禁令适用于零售或酒店业，例如餐馆、咖啡馆、酒吧和饭店，以及前线机构和开展体育、教育或社区活动的个人。在新禁令出台之前，新州环境厅长和多元文化厅长一直在努力确保小企业在过渡时期得到支持。截至8月已经和43,000家企业进行了交谈和提供指导。新州并不是惠州唯一一个采取行动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的辖区的州。每个辖区现在都有自己的无塑料路线图，其中很多路线图在2021年启动，将在2023年全面实施。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